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907，我是主持人翔哥。那今天呢，邀请到是我大学的同学，他也是念台大地理系。那他算是我的同行，也是在经营就是教育相关的，在教育产业这块有在做经营。但他更特别一点，他非常非常接地气。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南二中毕业的嘛，然后也是台南人，我们同乡这样。然后他南二中毕业之后，他一直不断的回二中去做，不仅仅只有科系分享，还有做很多生涯探索这方面。而且他已经成立一个团队，而且经营蛮多年，两三年有了。然后这个团队并不是说只有几个人，小毛几只哦，是蛮大型的，已经有讲多一点可以到100多人。
大概120。
对对对，100多人的团队，然后持续的回去替台南二中的学生做生涯探索，甚至已经在那边开社团，有上社课这样。所以就今天就算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说怎么做到这一步，因为算跟我是同学，所以年纪也跟我差不多，年纪20几岁就已经经营手中经营的100多人的团队，算是不简单啦。好，那我们欢迎阿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那我是台南二中毕业的校友，然后刚好说从高三开始就有老师有邀请我们到班级做一些分享。那其实大学的过程当中也都陆陆续续的有在持续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刚刚翔哥提到的那个团队，其实也是我大学毕业后才跟同学成立的。那其实成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觉得说分享这件事情是对于学弟来讲是很有帮助且很有意义的，那我们也想要继续把这件事情传承下去，对，所以才开始在办除了之前提到刚刚提到的一些班级分享的活动啊，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也举办一些比如说探索的工作坊，那甚至说是在学校成立的一个校内的社团，那继续想要把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继续扎根在我们的母校就是南二中上面，对，所以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也陆陆续续的有吸引到一些就是很志同道合的伙伴，那大家就各自在自己的位置跟就是擅长上面去发挥一些不同样的一些能力跟一些影响力，那也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在我自己在经营这个团队当中就是蛮需要就是多花心力的部分。
其实我很佩服阿杜一点，就是说他们做这些都是做无偿的啦，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在做，
是一个兴趣，
不是盈利性的。就是做这些，你看他帮助南二中的学弟妹们，帮助这么多年，两三年，而且假设算进去你大学回去分享的，甚至超过
7年，
对啊，7年以上的持续的回去分享，但都不是盈利性质吧？你。就是无偿的帮忙，像我大学时期当然也有被邀请回哪一种给学弟妹偶尔做分享，但是他阿杜让我佩服一个点，就是说他慢慢被邀请几次之后，他心中这个想法开始萌芽，他觉得这种事情是很值得继续做下去，那他一个人能做有限，所以他就想把这个东西扩大，所以他开始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学弟妹，然后一个人知道的科系知道的生涯探索有限嘛，所以他想要收集更多的资源，所以就开始当一个管理者经营者角色，找一堆有这想要回去分享的人，
很像，对，很像是一个接线生，
对对对对，
就是我把那个想要做这件事的人扣过来，然后把他继续就是形成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再往外输出。
而且这些人非常有凝聚力，都是二中毕业的。
对，几乎都是那个二中的学生。
都是台南二中毕业。所以就变成第一个是因为你们都是同样学校毕业，所以你很有凝聚力。然后再加上你很有热情。然后你又觉得这件事很值得做。所以你就持续做下去。
对，差不多就这几点。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我刚提到几点。我说我很佩服的第一个就是他持续一直在做嘛，其实这件事情很难啊，因为像他其实在台北念书嘛，就是大学期间虽然现在回南部了，
对，
更方便在做这件事，
对，
但是之前我们在台北念书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偶尔回家一次就要我们回去分享 OK， 偶尔久久一次可能 OK， 但持续性的 然后那么多年，然后又持续做这一件没有盈利的事情，
嗯，
这是需要很大的热情，嗯，我觉得。所以我想问你说，你怎么持续愿意做这件事情？一开始啊，我们后面慢慢有组织规划，我们后面会再分享，
嗯，
但我想问说，一开始你怎么会一直有这个热情在做这件事情？
对，就一开始其实就像刚刚我说，就是其实是老师先邀请我回去分享嘛。那其实分享几次就发现说，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会想要做这件事，也是因为前面我们在就是还在高二的时候，就已经有学长会回来找老师，然后老师们就会请学长们分享一些他们大学的一些事情。那我那时候就有萌生一个想法，就说，如果我以后也上了大学，我也好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跟故事给学弟妹，那对他们来讲有帮助。对我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算是一个，就是有服务热忱的人吧，就是会觉得说，做这件事情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我想要做。那就做一做，就会发现说，其实能够透过分享去整理自己的过往的一些经验跟过程，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讲很有帮助的事情。对，就是你不要看说你是一直在对外分享，就是跟学弟妹讲你的东西，你是在服务别人。可是其实最后能够受惠的是你自己，你自己可以在过程当中去整理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经验对你的影响，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做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了什么？那你最后的反思是什么？你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那在经过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的反思之后，你就会继续往下一步去走。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在大学时期会觉得，即便我就也是大概一个月左右回来台南一次，我也会想要继续，就是可能主动的去询问老师说，老师有没有一些机会我可以回去学校分享，那我可以分享内容是什么。我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去练习，然后去更了解我自己在大学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可以去就是怎么样去呈现，或是怎么样去跟学弟妹表达。
这点我蛮有感触的，就是说每次我在节目上，像上之前有做过一集毕业特辑，就是回顾我大学做了哪些事情，但每一次在你有时候时间过得很快，你其实都忘记自己曾经做过这些事情。但你每次在回头审视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件事情当初对我影响那么大。
对，
说明就是因为这些 checkpoint 改变我的一些想法，改变我的一些人生的选择。
嗯，
对，我觉得就像我们做一份考卷，三步要考完之后要回去检讨嘛。那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人生走过一遍，还是要回去检讨。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其实蛮享受这种就是反复咀嚼的过程，因为其实我是很就是一个相信我自己，跟我相信我自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那其实这样子的喜欢跟自信是必须要去透过一些方式去不断的去验证或加强。比如说你知道你喜欢做这件事情，那你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要好好的去把这件事情给整理记录下来，那这件事情它以后会成为你一个可能是你人生中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就像是刚刚翔哥讲的那个一个 checkpoint， 就是让你可以就是踩了这些累积可以继续往前走。那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越走越稳，然后越知道你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是什么这样。
那讲这些东西都有点虚无缥缈，所以我们两个有这个概念但蛮有共鸣的，但是听要不要举一些实际例子给听众听听看。
好，那我们来举个实际的例子，就像我其实一开始高三的时候分享，一定因为当初并没有什么脑袋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嘛，你最多的就是那个你怎么准备考试的，然后怎么去面对考试的这些压力，然后你最后怎么去做抉择的。所以其实当初就是以读书方法或者是选系动机为一开始的分享内容。对，可是后来到了大学，因为大学是一个你可以尝试去做很多你以前没做过的事情的一个地方，那你这时候你就会去刚好有经历到一些你觉得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或是一些很你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拿出来去可能分享给那些就是高中学弟妹。对，那等到你大三大四之后，你越来越接近就是要出社会的年纪了。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自己没有要念研究所，那我会觉得说，那我应该大学毕业后就要去出社会要工作了。那其实这时候就会去思考比较多就是工作上的一些点。那思考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说，那 可能一来就是说跟我的科系的相关性是什么，我科系的专业是什么，跟你自己的在这大学这几年当中的学习跟你的工作的那个契合度是什么。那其实会透过就是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分享内容的转变，其实都是去呼应到说诶，我在大学做的事情，或我自己喜欢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透过分享的方式去重新把我们这些经验去做一个转化跟呈现。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讲蛮有效的方式，去好好的去面对我过去就是做过了这么多事情。因为其实我相信说听众的这些学弟大部分应该都是高中生，那你们可能也会对大学有一些向往或是想象，那到了大学之后真的会就是变得比高中更加复杂。那我觉得在这个复杂的这个生活状态之下，真的很需要说隔一段时间好好的去就是
检视
啊，或是做一些反思的动作。那刚好分享这个方式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反思的方式，就是这边也可以提供给大家。
那阿杜一开始是以个人的形式嘛，慢慢的会去做很多次的分享，那是怎样的契机会让你想要成立一个团队？
就其实一开始啊，就是刚刚少提到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我升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找了一些同届的同学一起回去做了一个科系分享的讲座。对，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真的是大学生的热情在驱使着我们在做这个活动。对，那时候就是觉得说那时候觉得自己才刚上大学，然后自己在大学待了一年的时间，有一些东西很想要就是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那时候就找了一些可能就简单的分了自然组跟社会组，然后找了十几个同学来，然后大家一起在暑假的暑辅的两周的其中一个就是午休，然后办了两场的就是讲座，然后一场是自然组，一场是社会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办完之后，其实我们后面就什么都就是也都没有继续了，因为其实大家就回归到学校，也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学业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情要做。对，那其实后来为什么最后会突然就是跑出一个团队，其实也是一个很刚好的契机。因为我自己是那个2018年大学毕业，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我其实毕业后我刚刚有说就是我要去工作嘛，可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大学做了蛮多事情，其实也蛮累的，其实有想要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间，所以我决定说大学毕业后先去打工换宿。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去了金门，然后去大概做去打工换宿了半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我19年回来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要开始找工作，然后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即将要步入一个就真的要出社会的这个阶段，那会去思考的是说，那当初过去这四五年来做的这些分享能不能在就是有一些影响力啦，我老师
这个养分能不能成长成一棵小树这样。
对啊，能不能就是因为当初我跟我同学啊，在常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伙伴就在去聊说，诶，那我们下面的学弟妹到底有没有再回去分享，然后好像都没有看到半只小猫，就我们那边自己很嗨。对，然后就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太 OK, 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
可惜啊，
对，不应该断掉啊，因为这样的经验的连续性或者什么是值得继续就是传承下去，然后不断的有些互动跟交流。所以那时候我同学就很像在出个馊主意，就不然我们就成立一个团队好不好，我就说成立一个团队听起来还不错啊，好不好，我们来做看看。那于是呢我们就开始收集一些就是回去学校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开始去把这个团队的一些架构啊，团队的一些目标慢慢的去拟定，然后就又开始做了。那其实很好玩的事情是距离我上一次分享其实也是那时候是19年开始筹备的，19年大概3月开始筹备，然后我5月开始又做了第一次，那一年第一次的分享。那我其实上一次分享已经是17年的事情了，所以又是2年前。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应该说很凑巧的开端。那这个开端也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就陆陆续续就弄到现在的。
那其实刚阿杜讲这个经验，我自己又是蛮有感触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想到的东西可能是类似，但是能走到最后的就是少数。我自己在应该也是两三年前，也是有回南一中办非常一样的讲座，也是邀请十几个同学回去南一中做科系分享，然后我也是做了两年，就是两年的
两届
就是做了两届这样。那但是我就没有继续下去了，当然就是有很多阻力啊，就是自己又太忙，然后做这个东西 那时候自己的感觉回馈没有很好，所以我后来就没有继续做下去。这只是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再来就是我自己周遭很多很多类似的社团，我们自己当就举宿营好了，或是各种社团，你自己是干部的那一届，你可能会非常非常认真，你投注很多热情，然后办了一个很好的活动，那这时候你想要传承下去 maybe 你就是传承一届而已，再往下你已经不关你的事，你已经大事扰人了，你或是根本就大学毕业，你也就不会再去 care 这个活动当初你延续的如何，可是
青春已经等阶段已经逝去了，
可是你明明就是当年是投注了非常多心力，而且相对来讲可能你做的事情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那种可惜的感觉其实大家都会有。但是这里我刚举的这几个例子在阿杜身上就有点很不一样，就是他你愿意继续做下去，对吧，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大家想到的东西想做的事情很多人都有想到，但是能坚持到最后的是少数。
对，我觉得其实有个关键点是当初在成立团队的时候，我又跑回去我们当初那个我们大一升大二就是办活动的那个群组，我就在那边登高一呼，就说欸，大家我们就要去做类似的事情了，你们有兴趣参加吗？然后我原本也没有想象得到大家就是都会回应说好啊好啊，我想说大家会说哎，我在忙什么，结果没有，大家就说欸，好啊，雅勋要做，要做啊，都要做了，那就那个就一起啊试试看，对吧，啊，其实这一点我是觉得说我其实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说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回复，然后就慢慢的我们有这个十几个人的这个基础的班底，然后就慢慢的去延伸，从同届的到不同届的学弟妹，大家就是开始资讯啊口耳相传，然后慢慢的去找到一个一个有兴趣的这些伙伴进来，然后我们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做一些从班级的分享，然后到更大型的讲座，然后到不同的类型的一些活动，就开始一直持续的这样开始慢慢开始走下去了。
嗯，对，就是因为你们是，我觉得是因为二中的这个就是有这个凝聚力，对对，共同的回忆，有这个凝聚力，所以又更让你们有那种登高一呼就会有人一呼百应的感觉。
哦，我觉得这点还要再讲一下，应该说，会想要这样子主动回去学校分享的人，其实我目前这几年这样看，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好像比较就是脸皮比较厚嘛，因为我直接就是老师说，然后就是有没有一些课可以让我回去分享，可是其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人就是真的是蛮少的啦，因为我自己有分析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刚好我自己是算是说在高中那时候是相对比较有自信的，因为你的成绩不错，然后你的学校也不错，对，然后有这样子的自信的基底，再加上你自己很有一些助人的特质，那加上你自己跟老师的关系好，哦，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实际的去行动，因为有很多人都是，我有很多同学都是，哦，我想要做，我好想要分享哦，就是阿杜你回去分享，那我也要跟你一起回去，我说好啊，结果他都没有联络我，然后我就又自己默默回去分享，对，就是行动力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就是他们自己就是像翔哥讲的，自己本身的课业很忙，就没办法就是兼顾到说诶，我好还是会很想要分享自己的经验，但其实真的没有去做出实际的一些行动。
那我想问一下说你们这个团队啊，每年或是每学期会回去二中做哪些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从就是高中的学期开始嘛，因为高中学期是大概从9月开始嘛，那9月到1月是上学期，然后2月到6月是下学期，那其实我们上学期不会做什么事情，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以高三来讲就是在准备学测嘛，那其实准备学测他也就是也不太会想要听我们这些分享什么的，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算是我们的淡季嘛，就是我们团队的淡季，就不会做什么，那比较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做团队内部的一些交流跟分享，对，就是我们会办一些线上的分享，然后那个伙伴可以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职业的一些内容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经验，比如说
让伙伴们彼此了解，
对对，然后就是继续去累积的那个可能我们下学期要办一些活动的一些能量，对，那因为学测大概都一月考完嘛，那二月就是公布成绩之后就要准备申请学校跟填志愿嘛，准备备审那些的，我们就开始办活动，那我们主要会办两个活动，一个是二月的那个就是等学测成绩公布了会办一个申请 个人申请跟什么制作背审的这个咨询。
嗯嗯。
对，然后四月的话就是大家等到就是第一阶段公布之后你要去面试，然后我们就会跟着学校，因为我们学校会自己办那个模拟面试，然后我们就是就顺理成章就办一个模拟面试的咨询。
嗯。
对，那主要有这两个大活动都是集中在下学期。然后我们就会在五月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就是学弟妹都会在这几年陆陆续续参加我们活动嘛，那可能也会对于未来跟我们做这件事一样有兴趣的，我们就会办一个就是团队的一个新血招募，对，大概在五月，那就在二月、四月、五月的这样活动之后，就会就是告个段落，然后进入到暑假。那我们暑假的部分呢，我们其实之前有办过，就是比较偏向工作坊类型的。那工作坊类型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不会像是一般来讲听讲座，你可能就是除了讲座以外呢，你会搭配一些学习单，然后会有那个桌长学长姐跟你一起去思考一些可能高中阶段的问题，或是你是一个可能是升大一的一个新鲜人，那你会去想要去对大学有很多的憧憬跟向往，然后就这些大学经验的学长姐可以带着你一起去规划你的设计你的大学生活。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团队当中蛮特别的活动。对，因为这个就是去运用我们团队的这些身份跟优势去创造出来一个蛮特殊的活动。那同时间又是都是二中人，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想要创造出来的那个是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二中出来的，那这些学长姐他们做到的事情，那我们也相信你们也做得到，这其实是一个蛮就是神秘的力量吧，我觉得。对。
我觉得阿杜这个团队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三个字，非常的接地气。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假设一不管你刚刚说的面试的咨询或是备审资料的咨询，因为你们都是从二中出来的，你们知道哪些备审资料哪些应该要怎么写，有哪些经验吗？大家彼此沟通非常方便，例如坊间有很多面试的补习班或是备审的补习班都有，或是帮忙改备审之类的，这些东西很多，可是他们并完全不知道你的过去，你们甚至没有一段共同的记忆。
嗯，
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做得很好看的模板，
对，目标导向，
对，他们有一个很好看的模板，然后他就是帮你改。那就像为什么我们都是去找自己学校的辅导室，然后学长姐留下来的备审，你会参考更有价值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经验，你们可能 maybe 就是参加同一个社团，对吧？所以为什么你们回去办活动会非常非常，应该是回想的还不错，
对，回馈都还不错，
回馈还蛮好的，对，而且因为你们就是你们的团队局限，也不能讲局限，反而这是非常深入的
专注
在二中，这样。我知道网络上很多很多这种相类似的教育型的组织们或是个人都有，像我也算嘛，但是像我就很发散，就是很没有 focus， 像你们就是非常 focus 在专注的培养二中的下一代。
嗯，
对
对啊，因为其实当初也是因为我一开始都是回去我们自己的学校分享嘛，因为我并不是以这样的事情为我的职业。对，那简单讲就是说我没有靠这个赚钱，所以我其实做这件事情一开始动机真的非常的单纯，就是说我虽然说还没办法开始赚大钱，可能以后也没办法，但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的一些能力跟我的这样子一个人脉力量去为这个学校付出，因为我觉得这间学校给我非常多的养分，才有办法成就成现在的我，那我也会想要透过我自己可能可以的方式去就是做回馈自己的母校这件事。
那你不会想说要往外走嘛，就是脱离二中往外发，就是不只有局限在二中往外发展这样吗？
嗯，你应该是第101个人问这个问题。
我相信也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大家觉得说，你在二中看起来已经做得不错了，那要不要试着去往外面去往外扩或试试看？那当然我有想过，只是我会想到是说，我真的有达到我当初要创这团队的目的了吗？
嗯，
对，我是想要把我们分享这些传承给学弟妹，那真的有学弟妹开始像我们一样会主动的去回去学校去做这件事情吗？好像也还没开始，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非常尝试性的一个行动，就是我们就在学校创了一个校内的社团，然后就开始把我们团队刚刚我提到做的那些活动就带回来，就是变成社课。对，那其实我们觉得这样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因为 你做的活动的内容跟你参加活动的人都一样，那这个就以实验来讲，那个什么那个变相很少嘛。可是唯一的那个变相就是说，我们办理的时间从你是
周末课余时间变成上课时间。
社课的时间，对对 对, 對。那社团这东西，我又回来重新思考一下，发现就是如果以一个高中生来讲，社团时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时间、嗯，你可以去做你很有兴趣的事情，或是去打球啊，去那个玩音乐啊什么的。嗯、那如果你在社团时间你要做那个生涯探索。我听到觉得说，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那很无聊啊，嗯、对吧、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但我其实不太想在这个时间做。嗯，对，身为就是我其实是算一个社团老师的身份。其实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有一次，因为我们隔壁就是也有社团教室嘛，就是我们都是借教室上社课。然后我就是走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说这间教室是就听到一些嘻嘻闹闹的声音，然后仔细一看，发现哦，原来是桌游社。嗯嗯，然后我就说，哦，他们那么开心，就是。每次社课都可以玩玩桌游，然后这么的没有压力。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要听小杨姐分享，然后写学习单，我觉得哦，这反差很大。这其实是我自己实际经营社团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们来讲是重要的，但其实如果我们放在一个不对的时间点做这件事情，就会造成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但是长远来讲，就是这种东西是叫潜移默化的啦。它需要时间去培养跟经营，
对、啊，不断去刺激他们，丢、就是、一些讯息啊什么的。虽然说就是，欸、常常是被全部已读的。
所以就是说，你后来不是选择往外扩，而是选择往内扎根，
对，
就是往内更深入这样。嗯，对对对对对。好，那我就还有一个我心中一直很久的疑问，主要是我个人在。从大学也好一直到现在快出社会，我办过蛮多活动，或是经营过蛮多各种的团体组织，就像我刚刚说我有回去一中办过两次分享。嗯。但是我一直都很羡慕阿杜说他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而且这一群人都很愿意这样无偿的对一件事情做奉献。因为可能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点成就感，会有一点 feedback， 可是毕竟蛮小的。嗯，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说怎么样会让你们这一群人甚至已经规模达到100多个人会一直愿意凝聚在这个地方，嗯，为这件事情持续的付出。
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蛮就是一个过程，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数可能到达了大概120个，其实也不是一触可及啊，就是除了刚刚前面提到了我自己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都会回去做一些分享的，对我来讲可能是一种练习，那也是去打这个基底，就是说持续的让学校们的老师们知道说，哦，其实阿杜其实有持续的在关心这件事情，他有持续的做行动。那以致说到后面去成立了团队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开始有办法去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伙伴，那学校老师也愿意提供一些就是以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可以提供的协助。对，那我觉得我这边就是也可以整理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可以就是有号召一群人做这件事情，其实主要有两个点。那我觉得首先要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蛮特殊的技能吧，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蛮会
特质，
对，蛮会经营，就是经营关系的。对，就是我蛮会经营，就是我朋友这些的关系，我蛮会维系这群就是人脉。那其实人脉到底是什么，其实我相信现在听众可能高中生学弟妹可能还没有很办法理解。那就简单的例子好了，就可能是哦，你去那个买饮料没带钱，你跟你同学伸手说给我借20块买饮料，他会不会借你？他会借你，那就是你的人脉。对，那、如果就我这边人脉，就是说，哎、欸，我们要办个分享咨询的活动，你愿不愿意回来？
找不找到人啊？
对，分享者，你愿不愿意来帮忙？然后他说好，对，然后我常常也都会得到就是正面的回复，嗯，对，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大家怎么这么相信我嘞？嗯，对，然后
这就是你的人脉，
对，这个人脉，然后的维持跟这个应用，其实我自己还蛮擅长的。
就像我办这个Podcast 也是我邀请来的每一个也是我的朋友，这就也算是我的人脉的应用，这样。
对对对，然后细讲这人脉的话，就是说，当然很多人也是创立这团队才认识嘛。嗯、那到底是要怎么样去跟这些人打交道呢？我自己有我的两个方法，就是说，其实像是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其实认识朋友就这样嘛，你一开始其实跟他不太熟，可是你慢慢跟他互动、跟他聊天之后，你会知道说，诶，他好像就是蛮喜欢什么的，或是说他对什么有兴趣，或者是他蛮擅长什么的。然后我自己其实就会默默的在，就是默默的记住这些东西。然后有时候我们在经营团队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很多事情啊，可是有些时候也不可能伙伴们可以这么主动，就是说，诶，那我来负责做这个，那我来做这个，因为其实心里会有很多一些那个一些
障碍
就跨不过去。
对，
那我就是去负责，就是把这个障碍去铲除，就是我会主动的邀请他说，诶，那个圈圈啊，我觉得，诶，你蛮适合做这件事情，你要不要来协助我们团队来做这个部分。嗯，那其实我会讲这句话的前提，就是因为我知道他已经适合这个位置了，所以我会主动做出一个邀请的动作，那他也会觉得说，诶，我的这些我自己有自信的部分被接住了，那我理论上大部分都会答应我，然后那后面的部分当然还是要继续的去就是陪伴他或者去培育他，让他具备这些能力，比如说他当上了这个组的组长，那即便他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我必须要让他具备更多，比如说像是管理组员的能力跟组员沟通的能力，那去把每件事情盯好进度的能力，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要慢慢的去培养的，
就很会看人而且很会用人
啊。对对对，我是觉得我算是会看人的人，就是比较有 sense 啊。
对，
然后还有另一个点，就是说除了你要看到别人的一些潜力之外呢，你自己其实也要以身作则，因为其实创业这团队就是就如同刚刚翔哥讲的，是一个它是一个无偿的，它是一个很个人的理想实践的一个活动。嗯嗯嗯嗯，那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去继续做下去，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不断的去先下去，你必须不断的去投入，然后去参与每一次的讨论跟活动，因为你不做这件事情，别人也没办法被你就没办法感受到说你要号召这些人，那你有什么样的摘雕啊，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能力在哪里。嗯，就其实我们那时候从19年创立团队到我们20年算经历一个完整的一年，我们那时候其实办了快20场活动，就其实
一年办了20场，
对，大大小小的活动20场。嗯，每一场都是我们就是我跟我的创立的那个伙伴就亲自的投入，然后每一场活动去把那个相关的那个架构跟制度往去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它定出来。对，那
这其实很不容易哦，就是各位高中生家长在听，其实好像阿杜轻描淡写的讲过去说一年二十场，但这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你要想这是五场的一件事。
对，我还有我的工作。
对，你还有自己本身的工作，自己的家人或是感情之类的，有这么多事，但是你却愿意拨一大块时间为这群未曾谋面的学弟妹，对，一直做一直做，一年做了二十场，这是很难啊。对，等于就二十个周末嘛，一年才几周。
啊，对，我还有周间回去讨论，那些就不算了。
对对对，
就是跟老师们就是接洽，然后沟通这些价值或者这些理念哦，
对对对对，
都还不算进去。
刚其实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想说，可能有一个画面说你大概做了哪些事，但其实你背后面，你看只是一个二中毕业然后的校友，但是回去却要从校长打通到老师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要你要一个校友愿意要在上课时间回来分享，诶，这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
对，因为有很多的条件会让你能不能促成这些行动嘛，比如说，
而且人家不一定信任你。
对对，就比如说像一开始讲到，就是说我其实前面有做了非常的就是非常多次的这种分享，那让非常多的老师都知道说，诶，其实阿杜是有心想做这件事情的，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之后就是你要成立团队，然后你要让老师相信说你不是在随便玩玩，你不是像大学生一样回来就是办办活动，你开始会去找一些你开始去累积你做过的这些事情，你开始把你一些成果慢慢的去跟老师们去讲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去形成跟老师的那个互动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就很像是从个体制外，就是说一个校友在办活动，开始去慢慢跟体制内的各种制度去做对接，这其实是一个
很不容易啊。
对，我觉得就是不容易没错，但其实是 自己是有兴趣的，那你就会去多加了解这些相关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说刚有提到以一个校友的身份啊，一个二中毕业校友回去，其实基本上只有认识你的老师会跟你打招呼，可能套近乎这样，然后可能邀请你一个人名义邀请你回来分享。但是你要到做到让全校知道诶，我们学校有这个资源，哇，这是很不容易啊。就是说想到说诶，想到生涯探索二中的老师，想到生涯探索诶，你可以去问那个阿杜的社团，找自己的社团，哇，这件事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做成？因为是一个完全外人的情况下，要到虽然你们有一点感情上的联系，但要到学校这个非常正式的组织接纳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简单就是你就是常回去露脸，
但是要真诚这样。
对对，你就是常回去露脸，然后常跟老师聊这些事情，那老师们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这个人是他是蛮 care 这件事情的。那加上他也会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去付出。对，其实前面其实做了很多。包括到现在都是做了很多无偿的这些活动嘛，但是我们仍然是甘之如饴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有点 M 啊，这样老实讲，对，就是人家给你机会嘛，然后你就做。可是其实在做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自我成长啊跟成就感，对吧、啊、然后像我觉得要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用团队的名义在办活动，而不是用我这个本人的名义。对，因为如果未来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接棒给下面的人，那大家仍然记得我的名字的话，那可是我又不在那个地方了，不在那个团队了，不是有点怪怪的嘛？那我会必须不断的去跟就是学校老师讲说，这个是我们团队一起举办的活动，不是我一个阿杜在做的事情。我只是把大家call起来，然后我们是用大家的力量跟资源共同办出这个活动。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很像是一个业务啦，就是我就拿着我们团队的这些资料，收集到这些问卷的这些数据，然后就是不断的去跟从每一个老师，然后导师，然后到每个处室的组长、主任，对，然后甚至是校长，每一个都是去亲自的去谈，因为我觉得这是身为创办人的一个责任，那这也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对，那为什么要找这些老师啊、组长、主任、校长？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办理团队的活动的时候，你就是会需要找到这些相对应的人，对，需要他盖章，所以你不得不，你就要过去跟他讲清楚，说你们是谁，你们在做什么。对，那其实我觉得刚好我个人的就是可能某方面的特质吧，就是真的是够真诚啊，就是很真的是很仔细的去跟他们沟通说，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是不是
为了二中好、啊、
真的是为了二中好，我们不是为了真的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学弟妹可以在这段过程或经历这些活动之后更清楚说自己想要什么。对，所以才愿意做这些努力，那才慢慢的去形成一个就是开始慢慢的在就是学校可以吃得开横的走的阶段。
我发现我们刚刚一开始好像漏讲一个问题，就是在讲初衷的部分、啊、或是讲愿景的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很像，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就聊开了。那我们还是聊一下，就是说你愿意为二中学弟妹好，或是你觉得这个生涯探索为什么这么重要，或是学校为什么没有注重到这一块。对，
我觉得可以提到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其实本人在高中啊是比较没有这个困扰的学生。对，因为当初我在高中就确定说我自己想要念地理系。对，那当然说这个科系在社会评价里面不是这么热门的，但我却仍然可以如此的相信我自己，我自己也觉得说一定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推进了我前进。对，可是我又觉得看到身旁其实有非常多的同学学弟妹因为自己不清楚自己的一些方向而选错了可惜
冤枉路、啊、
对，走了很大的冤枉路，包括我的另一位创办人同学，他自己是念理工相关的，可是他自己其实也是对那种就是算是人文跟社会科学还是抱有浓厚兴趣的人，他当初还是坚定的选择理工，就是因为他其实也怕自己没办法就是有一份好的工作，但他现在的工作还是完全脱离了理工的范围。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当初的那一瞬间的那个最初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对，
你最后还是会回去找他，就是因为你会顺着你自己的内心想要的去走。那也包括就是说 我自己当初其实还有个想法是说，既然我自己没遇到什么困难，那我以我的这样子的能力或是我这样的经验，我能不能去帮助到更多有这样子的困难或是这样困扰的这些学弟妹。对，那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就是一种蛮好的一个
回馈
吧。对，这个回馈也蛮好的。
这跟我初衷很像，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希望我们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希望能让大家做出他们不会后悔的选择，少走点冤枉路啊。不会说你大学去念了这个科系，你以为你自己适合这个科系，或是你觉得啊撑过去就好，但事实上跟你想象不一样的时候，因为大学很多事情跟你高中时候想的东西就是很不一样的。那你不会很生气的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让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在我这个大学刚毕业这阶段一个不后悔的选择。因为我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弹性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也有足够的能力也好，然后人脉也好，这样关系经营的这个这各个方面来讲，我是有那个有那些资源可以做这件事情的。那我就也蛮想去试看看的。那我会觉得说，告诉我自己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这段时间就是做这些事情，那你会觉得不后悔做这件事情，那即便最后团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就是慢慢的不见或消失，其实也不会感到可惜，因为你在这段时间你很奋力的往前冲，把这件事情整个把它做得很大，然后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慢慢的有一些实质的影响力啊，或者扩大，我觉得就很足够了。
那我想问说，这些学弟妹啊，就是有来听你们的工作坊或是讲座或是上你们社课的高中生学弟妹，有没有给你们什么实质性的回馈，说你们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帮助到他们，他们因为上了这样的课之后，在选择上或是怎样有做一些改变？
哦，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大概很多，大概200个人问过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如何去追踪办理活动的这个成效。对，那其实我会觉得说，探索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历程性的一个事情，
需要
时间，就是它真的是长时间才看得到效果的。
对，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呼应到刚刚为什么我们想要创立一个校内社团，因为我们其实办活动也常常都是说，有学弟妹有兴趣来参加，可是我们没办法抓着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单次来参加活动的一个参与者。对，那如果他可以成为社员的话，他就起码有一个大概就是一学期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好好的跟他就是聊或者观察。那其实我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会在每一次的社课，就是去不断的去找各个学弟妹去随便聊天，聊他们的兴趣，聊他们想做的事情，聊他们的困扰。然后我在社课后，我会默默的用一个 Excel 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会每一段时间，如果有一些新的进展，我就会更新上去。那这也是我一个非常不知道我自己一个很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看到大家的变化跟成长，这是我一个怎么讲？可能真的是心里就是一个骨子里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才会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喜欢看到大家的过程的变化跟一些那个变化那个趋势跟他的成长的点。这其实单次活动是绝对看不出来的，因为单次活动你只能看到说，哦，谢谢学长姐，然后我这边收到很多新的一些资讯。对，可是你也不知道他最后到底怎么样。
对，
但是在社团里面你可以默默的去看得到，比如说我们干部们跟我们比较熟，就可以就是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这样子聊天，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变化，尤其是有些是从高一就参加我们活动，到高一升高二跟我们一起筹组社团，然后到中间有经历过一些沟通上的磨合，然后他自己有一些成长，然后到现在高二下快往高三了。其实这个陪伴过程其实还有一年，就是因为我们也预计说，就是这是一个三年一个循环的过程嘛，你一定要在三年过程内真的看得到他们如何从高一刚进来，经过了这个团队的这些活动跟陪伴，那慢慢的我们怎么看得出来他跟没有参加我们团队活动的那些学弟妹有什么样的差异，那我们才有足够的一些立即一点可以再去跟学校谈说我们想要再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
非常辛苦。
但我必须说二中的学弟妹真的是很幸福啊，必须这样。几乎我不知道其他高中，至少我是唯一我听过的有一个甚至是外部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因为你在学校 内部高中内部的力量再怎么强大，再资源再怎么多，你很难邀请到很多很多大学端的学长姐回来分享。
这么靠近高中端，
这么靠近高中端，因为高中端的老师校长们，他们毕竟或是因为他年纪不一样嘛，他们并不太没有那么清楚现在大学在发生什么事，这是需要学长姐不断回来。但是老师个人力量有限，他就是认识他应届两几届毕业生，而且也不一定有一联络，对啊，所以我必须说二中的学弟妹真的是蛮幸福的，对，最后宣传一下你的那个粉专或是你们的社团。
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创那个脸书的粉专还有 IG， 然后粉专是叫找自己，生涯探索，然后一个 dash 就是一个中间一横，然后高中生选系咨询，
对对 对，
找自己生涯探索
dash
高中生选系咨询，那、你应该打找自己生涯应该就会有了，
对
对。然后 IG 的部分是 find yourself， 就是 find 那 urself 0620 find yourself 0620，
这就是找自己的 IG，
对，大家可以追踪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阿杜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创真的是非常热心啊，必须这样讲，而且替二中很多学弟妹有这么好的资源，
对，就是一个热血的行动这样子。
对对对，愿意这么做的人真的很少，坦白说。
因为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应该说蛮多升大学之后啦，就是说你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多才多姿，其实你就会忘记你的高中，對對對，就是你的那个什么，就是其实当初是因为高中给你的这些培养或是这些养分，才可以让你就是到了大学有这样的发展。
对
对吧、啊？那我们其实是一个很也是蛮重感情的人啊，回去看自己的老师啊，然后想要为这间学校做点什么。那刚好这个方式也是我们喜欢的，那我们也愿意持续的去投入。我觉得就慢慢的就是形成了这个契机。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对于今天的主题有任何想法，或是有什么想听的主题，欢迎来私讯我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粉专，我们很需要你的回馈，我才能改进并做出更优质的节目。我的 Instagram 账号是大写国字的9079-7-9-7 Facebook 粉专的账号也是大写国字的907-9-7 欢迎大家来私讯我哦。